第61年第四行，十二处啊。佛赐我难，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那么这是四科里面的第三大段啊。所谓处就是处所啊。那么在此地呢，指六根为内六处啊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六尘是六根起作用的对象啊，色身香味触法啊，这个六尘呢是外六处。那么这个合起来呢，我们称它做十二处。这个十二处里面，除了这个意处之外，其余的十一处都是属于色法，唯有意处这是属于心法。在前面也曾经给诸位说过，一切众生在内外境界所迷着的不相同，如果对于色法迷得重，心法要迷得轻呢，那么佛常常就讲的，像这个五阴啊，六如啊，五阴里面这个色法说的最少啊，只说了一条。这个心法里面呢说的多啊，受想行识都是讲的心法啊。这就是如果迷心迷得重啊，佛就对这个说的特别详细。那么十二处啊，可以说跟五蕴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，因为在十二处里面呢，这个色法说了十一条，心法只说了一条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对于迷在这个色法里面呢迷得重的啊，迷得重。那么心法里面呢迷得轻的啊，这是跟这个五蕴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啊，跟前面这个六如啊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。因为六如啊完全讲的是心法啊，讲的心法啊。如果对于色心都迷得很重的啊，那么就在底下的一大段就是十八戒啊。十八戒对于色法心法都说得很详细啊，心法说了七条啊，色法呢说十一条啊，所以说是色心啊都说得很详细。 很详细。那么这是如来说法的一种体例，我们应当要晓得。那么此地最要紧的是告诉我们，这个十二处啊也不是实法啊，不是真实，换一句话说也是虚妄的啊。所谓是即空即假即种啊，所以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本如来藏啊，如果追究它的本源，它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由于众生迷了色心，所以才有这些见性啊。那么这个十二处如果在其中任何一处你要是有了一个入处，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。我们读楞严啊，到一个楞严经讲得很久了，在初卷我们一展开经文就看到所谓是起处真心啊，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。那么起处真心啊，在焦光大师的科判里啊，叫做七番破处啊。实际上呢，那么这两种的标题呀，就是这个课题呀，都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读古人的著书最好啊不要有成见啊，我们也很客观的来看。那么古德所判的叫做七处真心啊，真是真问啊，也就是啊真问呢心之所在处啊，其处啊居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心呢究竟说的是真心还是妄心呢，这个我们姑且不谈啊，不管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你要找它的处所是找不到的啊。以焦光大师就直截了当的探索七番破处啊，是说明心无论是真心妄心没有处所。那么这个地方十二处呢是破了个处也没有处所啊，不但心没有处所，就是连那个处所你也找不到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旨趣之所在。如果我们说是连处所都找不到了，这个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，妄念才能够消除啊。可见的我们要密心或者要密心的处所无非是妄想而已，决定 不是事实。所以本经在前面呢，五音一科里面用比喻的方法破除众生的情执，五音本空啊，如果不从比喻当中，确实很难显发五音的空意啊。五音本空了，那么这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哪一法呢离开了五音？无因本空啊，就说明诸法空义啊。实在就是将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实相给我们揭露了啊。真相明了之后，那么底下呢，这就是要做功夫啊，因为明了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开悟啊，就是事理的真相明白了，但是悟了还是不行，必须要自己证得这个境界才会有受用啊。所以悟属于解门，解了以后啊，要修行啊，形成正如啊，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。那么修行所谓有八万四千行门啊，也就是所谓呀、啊，方便有多门呢、啊？慧圆无二路啊！但是在这么多法门里面，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，也是永远不会变的啊。那么在初学方面呢，讲到用心之处呢，首先呢要修慈悲心啊，其次要修忍辱度啊，唯有慈悲忍辱才有资格入门。而在修学的纲领上来讲呢，可以说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啊，无不是叫我们放下啊，也就是六度里面所讲的布施啊，布施就是舍，就是放下，这是行门里面重要的纲领。上面一段我们讲过的六如，六如啊，佛是借四假设发明六如是虚妄啊，所以他的办法呢是以妄引妄，以此类推，明白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从这一段十二处，乃至于后面讲的十八戒七大， 是就我们先前见闻的境界指示出他就是如来藏性啊，正所谓沉沉叉叉自然不见啊。那么我们把楞严这些理论要是汇入到华严经里面去来详加研究，那就很容易开悟啊。悟入之后啊，这些理论呢与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就可以融成一片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形成正如的境界啊，也是佛法里面常讲啊超凡入圣啊。啊，可见的佛法不是谈玄说妙啊，而是我们现前呢能够得到什么。那么经文虽然讲第十二处呢，那么他这个讲解的方法呢，他是把它归纳性质相同的归纳在一起，所以文字一共有六段。第一段呢讲眼色处啊，这是性质相同的啊，因为眼根所接触的是色尘啊，这个眼识与色尘呢，这是相对而建立啊，根尘色三啊，到十八界的时候还要重复的来说。请看经文，我们如切观此其陀树林，即诸犬齿，于意云何？此等为是色生眼见，眼生色相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注意到佛跟阿难的对话啊，这个要特别留意啊。那么要晓得他对话的用意之所在。我们刚才说过了啊，这以下的这个经文他所用的方法都是讲眼前的境界。那么佛说本经是在奇树结古都演讲的啊，讲堂外面呢就是陵园啊，陵园里面呢有池塘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在讲堂啊，从门窗往外面一看都能够见得到的眼前境界。那么佛举出这个例子叫他看看树林犬齿啊，由于你见到了你才晓得这些树林全吃啊。那么也正因为外面呢有这些境界，哎，才显示出来，哎，你这个眼睛能见啊，眼睛能见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呢，有的时候还不大能够体会到这个里头的意思啊。那么我有个朋友，他有一个眼睛失明了啊，只有一个眼睛能见东西，一个眼睛失明了啊，他要把这个左面眼睛是遮起来，右面眼睛看不到啊，什么也看不见 那么昨天我就看他的时候，他就试了一下，哎，这个眼睛蒙起来，哎，他告诉我，我现在的眼睛又能见了，啊，又看见了，啊，又看见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如果没有外面这个境界，他怎么晓得他看见看不见？啊，他遮住一个眼在看外面，哦，外面这个境界看到了，哦，看到某某人，啊，在此地，啊，那么就证明他这个眼睛呢能见。啊，从色相上证明眼睛能见，那么从眼睛上证明外面的色相存在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眼之于色，那是因缘所生罢了。啊，而且是互为因缘。啊，到底是眼睛见色了，还是色显示眼睛？这个问的意思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。然后你才能够懂得他讨论的这个宗旨啊。下面呢，佛就问他啊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能见的是眼，所见的就是色处。那能见的是眼处。我们这里讲十二处啊，所见的是色处。此等为是以色生眼见，还是眼生色相？那么佛在此地就提出两个问题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此等根尘生法，还是色所现而后生起了眼见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离了色处啊，你就不晓得这个见处的存在与否啊，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能见。就给我举的这个例子，我昨天就看到个朋友啊，他要不试验试验，他不知道他这个眼睛能不能见啊。眼睛原先前几天什么都见不到，而试一试的时候，他眼睛也能见啊。所以说在这个例子里边很容易体会，我们这个正常的眼睛用一张开眼睛见到不大容易体会。所以说眼见要离了外色，见呢很不容易表示出来。所以说色身眼见啊，这个身呢就是显法的意思。由于外面这个境界相啊，就显法啊，就显示法明了，我们这个眼能见啊，这个能见性存在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句啊，是唯是色身眼见啊，这个意思。底下这一句呢，也是唯是眼生色相，这个唯是两个字它是灌下去的啊，在此地这个底下一句它就省掉了啊。底下一句是翻过来，还是你的眼，由于你的眼见而起的色相。 因为立了见呢，色相不可得。这一句话呢，不太容易懂啊？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假如我们这眼睛瞎了，一切色相啊，我都见不到了。外面色相在不在呢？啊，在。诸位要晓得，那个在呀，是别人的色相啊。自己的色相不存在了。啊，这个道理诸位要很冷静，细细的去推敲。假如你要有唯识的基础，那么我一说你就很容易明了。相分是从见分变现出来的，没有见分哪里会有相分呢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我们在意识里面会想到的就啊，我们自己眼睛坏了，这个色相不能现前，外面境界相在。这个外面这个色相呢，我们叫做本质相分，是阿赖耶见分所变。那么我们此地跟你讲的这个眼见分眼色出的时候，是给你讲第六意识，不是给你讲阿赖耶识。啊，所以你的眼坏了，你的眼识不起作用。啊，唯识里面讲，眼识就缘生呐，就缘里面就有根，根坏，根坏了当然眼识。那么眼识的相分呢，当然也不能。啊，可是六识虽然是不生啊，啊，这个眼识与无聚起意识不生呢，但是你的第七识存在啊。啊，你的第六识也存在，不过就是这一部分它不起作用。啊，耳能听，它在耳根上它起作用；舌能尝味，它在舌根上起作用，在眼根上不起作用。啊，那么就是说第六意识它的作用啊少了一分。啊，但是第七识存在。第八识存在，所以外面本质的相分存在。啊，我们今天不谈本质相分，啊，只谈眼色处，只谈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有范围的。啊，那么这所是，这个因此在说出眼生色相。啊，是不是眼生的色相，还是色相啊生的眼睛？啊，佛就给我们提出这么两个问题。啊，那么这两个问题，我刚才略说的，可以说把这个大概情形都说出来了。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呢，这个见相两分呢，就好比那个蜗牛的两只脚一样，撑出来啊，这是一双啊。俗进去之后啊， 都没有啊。古德用这个比喻比得很好啊，比得很巧妙啊。因为见相两分呢，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不是真实的相。可是凡所有相啊，是不是虚妄的？我们在所有相里面呢，处处执着，处处认真。有几个人把它看成虚妄？再给诸位说，如果说你把它看成虚妄，这不行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很勉强的啊，你依旧是在第六意识里头打妄想啊，这起不了作用的。必须要你自己真正的证得了，证实了这个一切现象啊是虚妄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大体上分呢，这是由性相而宗，性宗所谓是空宗，像我们中国的天台是空宗啊，三论是空中，禅是空中啊，从空中下手啊，这个固然是很快啊，所谓是顿悟啊，但是那是要根性利的人呢才办得到，中等以上的人可以从啊有宗下手啊，像唯识、华严都是属于有宗啊，从这个地方下手也能够证得同样的境界啊。那么我常叫同学们把这个性相两宗合起来看，更容易啊觉悟啊。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可是我们观不起来啊，这个四句偈我们会念，我们不会观啊，我们会念的，不会观。但是你念过为实呢，就会观了。哦，一切有为法，我们展开了百法明门，前面九十四种就是有为法。我们在晓得，这个一切有为法里面包括着心法、色法，啊，这个心所法、心不相应心法，啊，包括了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一展开呢，就是宇宙万有，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身心啊。我们自己的身心啊，是小宇宙，这个小宇宙跟外面的大宇宙啊没有两样啊，完全相同的，正是佛在大经里面所讲的借子纳须弥，须弥那戒子。这个大宇宙包我们现前这个身体啊，这就是须弥那戒子啊。 可是我们自己这个身心里面呢，也能够把整个大宇宙啊，都包括在自己心胸啊，这是戒慈那是你啊。啊，大小不二，以多不二，啊，实实在在是妙绝了。我们才晓得什么叫做一切有为法啊！这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实法啊，它是幻有，不是真有啊，真的里面真的是心，真心，真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啊。但是真心里面虽然没有这些东西，并不妨碍这些东西的存在，不妨碍。这些东西虽然是妄有，妄有也不碍真心，没妨碍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用并无见空花的比喻，把虚空比作真心，把虚空当中的狂花比作一切有为法。那我们想想，那个狂花在空中爱不爱虚空？不爱虚空。为什么不爱虚空呢？因为它是虚妄的。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就妨碍了，它不是真实的啊。那么这就是所谓妙有不爱真空，真空也不爱妙有，妙有即是真空，真空即是妙有。心经里面讲的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说明这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悟了这个觉悟了啊，根本就没事啊，得大自在呀。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毛病是出在迷，不晓得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，以为这个一切法是真实啊，于是在这个梦幻泡影的有为法里面呢，起了取舍得失的妄念，这个就是愈迷愈深呐、啊。由于这种迷执着，造成了虚妄不实的六道轮回。虽然虚妄不实，迷了还真有这个事啊！给诸位说，不是说真有六道轮回，迷了有这么回事情，就好像你做梦一样啊！你醒了才晓得，哦，这梦是假的，没这回事情。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啊，还真有那么回事情啊！不能说没有梦啊。梦幻泡影呢，梦也有，幻也有，泡也有，影也有啊，虽有不是真实。所以说呢，你悟了这个东西不碍事，迷了碍事啊。碍什么事呢？要在这个里面受无量苦啊， 啊，他受苦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先前问一问，我们这个生活苦不苦呢？每个人都说我们生活很苦，啊，精神苦闷，啊，物质生活也不能样样如意，啊，这个苦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苦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。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一切有为法的真相迷失了，所以才产生这个虚妄的幻想。觉悟了就叫佛菩萨，不觉的就叫凡夫。觉悟了真正是离苦得乐啊。不觉悟的那真是苦海无边啊，轮回无尽啊。佛法的教学就是叫我们看破迷关，离苦得乐。那么我们看看底下经文，佛如何来解释这两个问题啊？这佛在教者莫难。若夫眼根生色相的，那么这个都是假设的啊。如果说是眼根生的色相，见空非色，色心应消啊，消则显法一切都无，色相即无啊，谁名空执呢？空亦如是啊。前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，假如是你的眼根能够生出其他另外这些色相啊，这些林木水池等等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眼能够生色相，那么色相呢就属于眼所生的啊。我们先要把这个大前提把它搞清楚。四二句意思是说，那么你那个眼睛要是见到虚空的时候，我们不看呢外面这个画里，我们看虚空啊，虚空里面没有色相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那个色相啊就应该消灭才对呀。眼要不见吗？色相就没有了吗？眼见它吗？色相就生起来吗？那应该是这个情形才对。如果我们所生的这个色相要果真是消灭了，所生的色相消灭，那么能生的那个见性呢，当然也不存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见相两分是相对而生啊，是相对而生。这个如果我们用在饮食对色相呢，确实是如此 啊，第一下四句就是说啊，色心既然是消灭了，色相啊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纵然说你有见，有什么先发你的见性，所以说色相既无啊，谁明空知啊？啊，你现在见到空啊，那谁见到的？啊，空也不能够自己显发它的空性呐、啊，也必须借色法才能够明显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色相既然没有了，那个空啊也不应该有所显发。幕后这一句“空也如是”，这个意思是说，如果说眼